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都仲系今日年初八系咪？都仲系叫新年期间啦。我哋中国人咧一般未过新十五都仲拜紧年噶系嘛？或者有啲十月都系拜年时啊嘛，系咪？咁所以都喺度祝大家身体健康啊，身心灵健壮，咁啊都可以同左右隔篱继续拜下年，打个招呼啊！正所謂咧，我哋中國人好講意頭啊嘛，係正所謂萬象更新啊！農曆新年期間咧，做啲新嘢，講下啲新嘢啦，係咪？咁所以咧，今日第一件新事咧，就係唔戴口罩講道嘅日子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其實有冇陰影喎？嗱，你唔好表態住啊！我哋當玩遊戲啊，因為我純粹好奇想知道一下。大家合埋眼，點解合埋眼呢？合埋眼就唔使睇到左右隔離，又唔使俾人睇到，你當玩遊戲啊！合埋眼先。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咁你即係好似決志咁啊，喺座位輕輕舉手就得噶啦。就係、其實講完唔戴口罩咧，你有冇少少唔舒服？感覺上有啲唔舒服咧，你可以舉下手啊。我作個少少嘅統計，睇到可以放低手，得啦，大家可以開眼啦。其實真係有嘅喎，原來不過唔多，大家可以放心。我見到咧有啲弟兄姊妹真係有少少顧慮嘅，咁咧我都有諗過嗱，我自己咧就。我不是很害怕即不戴口罩的，我已經慣了不戴口罩了，即很多時候只是對著家人，不過呢都要顧念弟兄姊妹的擔心，還有有時候都是有實際需要。我今早想我戴不戴口罩好呢，我想了一輪，我就決定了我可以不戴口罩，因為我的復常始終都是 有個過程的，是不是遲早我們都會除口罩的。不過咧，我就諗，如果因為我早上個月頭啊，十二月頭我中咗 covid 啊嘛，係咪？咁啊有少少喉嚨痕啦，喉嚨敏感啊，有陣時仲有幾聲咳，所以我諗，如果我喺講台上邊咧，我開始有咳咧，我就會戴翻個口罩啦。咁我陣間嚟，如果你見到我戴翻口罩咧，又唔好覺得奇怪喎，因為我都要顧念弟兄姊妹嗰種感受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見我未戴口罩嘅咧，咁就你習慣一下先啦嚇。慢慢我哋都要習慣噶。好，今日咧我哋講啟示錄啦。我哋研讀嘅信息咧嚟自啟示錄廿一章至到即係成章啦，至到廿二章五節嘅。咁啊講述咧使徒保羅咧喺異象之中所見到嘅新天新地嘅景象。喺進入呢一章嘅信息之前咧，我哋先對啟示錄咧希望有一個簡單啦概括嘅了解。我想問咧。提到啟示錄相信很多人 最常想到的就是怎樣，好像投影片一樣，很多問號會不會，一說到啟示錄很多問號，因為當中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例如什麼是七印，什麼是七號，什麼是七碗，幫我按兩下投影片先，是的，這個是七印，即係七個封印封住啲書卷啦，跟住下邊有七號啊、七碗啊，咁啟示錄入邊好多呢啲嘢噶嘛。跟住乜嘢係大紅龍啊、七頭十角啊、海獸啊、地獸啊嗰啲係講緊乜嘢嘅咧？係嘛？仲有一大堆數字喎、啊，例如啦，好多嘅七啦、十二啦、廿四啦、十四萬四千啦、六六六啦，呢啲係咪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啊？所以咧，我哋睇啟示錄咧，有陣時咧唔明白嘅。不過我想講咧，就係我哋睇唔明白咧，又有啲即係唔出奇嘅，因為咧我哋唔認識當時嘅文化習俗或者社會背景。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咧？其實每一個時代咧，每一個國家、地區、民族咧，總有佢哋自己先能夠明白嘅語言，或者佢哋嘅表達手法。嗱，例如咁，我咁講啦。如果我哋咧，我問今日。即係問我哋嗰啲 LK 嗰啲小朋友啦，我哋啲小學生啦，喂，你今年收利是咧，有冇收到啲青蟹嘅咁？可能佢哋唔知我講乜嘅係咪啊？但我諗在座嘅大家都知嘅係咪？即係我問，仲有冇人收利是收到青蟹嘅咁？你知我講緊乜噶嘛？因為但係其他人咧，即係如果唔喺我哋香港文化背景之下嘅咧，可能唔知我講。阿李佳知唔知我講咩啊？嗱，李佳唔知我講乜啦，佢嚟自。即係佢喺國內嚟咗香港都係唔係好長時間，佢唔知道我講乜。青蟹啊，我哋以前啲十蚊紙係綠色嘅。咁啊，又例如啦嚇，喺五十年後嗱，如果假設啦，五十年後如果有一個咧有足夠能力閱讀中文嘅美國人啊，咁你如果睇到我寫低咗啲文字，即係如果我用文字，好似啟示錄咁都係文字記載係嘛？如果話 我昨晚吃飯出動了一隻大牛和兩條紅衫魚，即是他懂中文的、啊、但是 他會怎麼想呢？他可能以為我真的昨晚吃飯真的劏了一隻牛蒸了兩條魚，是吧？但我想在座大家又知道我講乜嘅喎，我出動了一隻大牛和兩條紅衫魚，即係點啊？即係使咗$700啦，係咪？即係呢個大家都明啦。所以咧，啟示錄當中咧好多嘅神秘數字咧，可能都係類似係咁樣嘅。其實我哋唔明，但係當時嘅人好明。例如咧，有啲144,000啊咁，會唔會就好似我哋今日所講109,700咧？如果我跟你说喂使了109,700、啊、那可能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真的那109,700的，不过也有可能真的是109,700的，那就要看当时的处境讲说话的语气各样东西。有时候我们看回文字可能未必知道，所以启示录里面很多的数字有机会是象征意义，也有机会是真实的数字。那我们怎样去理解呢？那例如呢，再讲多一个例子，哇这个我話666大戰，唔係689大戰777咁，又係嘅喎，係咪啊？即係呢啲好神秘嘅數字啊，係咪？即係如果一個外國人唔知道我講乜嘅，但係大家就好明白啦。就算唔出呢幅圖，我相信你都知道我講乜。咩叫689大戰777咧？咁會唔會666又係有咁上下嘅意思咧？咁隨住咧好多慢慢即係以前嘅人睇聖經可能都比我哋艱難啦。今日咧我哋科技發達啦，睇原文又容易啲。查考古時的資訊又容易啲，隨住近年咧，其實好多考古出咗嚟咧，對啟示錄嘅研究咧有嶄新嘅睇法嘅，甚至乎嚇我講其中一個啫，不過呢個我自己又未經證實嘅，我啱睇到一啲嘅資料，甚至乎666咧本身都好容易喺當時嘅人好容易去解釋嘅，因為咧如果你讀過原文嘅人咧，唔使好深入啊，好似我咁膚淺讀過原文嗰啲，都大概都知道咧。喺希臘文同埋希伯來文咧，每一個字母嗱，佢哋都係由字母組成嘅，好似英文咁由 A 到 Z 26個字母，每一個字母咧其實代表一個數字嘅，即係希伯來文同埋希臘文都係嘅。咁咧據講嚇，即係因為我冇真係查考原文，據講咧原來咧喺希伯來文咧尼講尼六王啊，唔係希伯來文入邊咧。獸啊，海獸、地獸嗰個獸嗰個字咧，嗰啲希伯來文嘅字母加埋咧就係666啦。如果用希臘文咧去睇尼六皇帝，即係當時迫害基督徒嗰個皇帝咧，尼六嗰個字咧，嗰啲希臘文嘅拆解咧，亦都係666喎。咁所以咧，可能666咧就係當時嘅人一睇就明咩意思啊。咁隨住考古嘅發展咧，可能更加多嘅嘢咧，遲啲咧我哋睇啟示錄咧會更加。即是能夠知道入邊當中的意義多一啲，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我哋都頭先話了解一下啟示錄大概講啲乜嘢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明白啟示錄咧本身咧係一封書信嘅格式，我哋唔容易睇得明白啟示錄，但係當時嘅人咧，我相信一定係明噶，佢係一封書信，唔係叫佢哋猜謎語嘅，咁啊，所以咧由整卷嘅啟示錄1至22章咧，都係寫俾7間教會嘅，係嘛？有些人認為啟示錄頭那3章就寫給7教會的，跟著4至22章就是講緊日後終末的時候末世的預言，即是4至22章是怎樣，是對2000年後、3000年後甚至乎4000年後的人講，我相信一定不是咯。對於當時七教會的人，甚至乎不單止七教會，更加多的教會的人來講呢，是有當時的意義的。他們的讀者呢，封信裡面寫呢，就說寫給亞西亞省7個教會，7呢是一個完整的數字，相信呢 除了是寫給7教會之外呢，也都代表全即各地的教會，全部的教會當中呢有很多象徵性的圖像啦、標記啦、數字啦，其實這些呢都是傳遞一些訊息，讓人更加容易明白他講什麼的。當時的背景大家了解下啟示錄咧，羅馬皇帝多米田的迫害咧，其實係好犀利。尼禄皇帝的迫害過咗噶啦，但係咧又有一個叫多米田的皇帝咧，對基督徒咧有好大的迫害。加上咧當時咧拜偶像的風氣盛行啦，帝國的商業運作頻繁啦，不法的商人謀取暴利啦，或者一啲嘅商業發達的城市當中的人民咧過住一啲紙醉金迷的生活，道德淪亡，見利忘義。 其實每個世代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有不同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崛起的，即我們歷世歷代地數過來，其實包括可能以前的巴比倫帝國、波斯、希臘、羅馬帝國，還有以後任何類似相似的帝國或者國家，甚至乎我們之後可能也有不同的 強大的軍事力量、國家崛起的，其實歷世歷代都有。啟示錄中七個教會，剛才我都說過，可能是代表全地的教會，甚至乎是代表日後各地的教會，包括你和我。所以啟示錄對當時七教會，對當時教會的人有意義，對今日的你和我呢都仍然是有意義的。七教會當時共同緊一啲即係共同面對緊一啲共同嘅問題，包括咧異端啦，好多嘅迫害啦，好多嘅誘惑啦，甚至乎係死亡嘅威脅。喺一章一至到三節咧，其實已經約翰咧已經明言咧，佢話呢個係耶穌基督俾佢嘅啟示啊。第二節話咧，約翰咧就將凡自己在異象之中所見到的都見證出來，所以它是一個啟示，它是一些的見證，也都說它是用預言，凡讀者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第三節這樣說，就是說它用預言的意思是什麼呢？不單只是講一些將來會發生的事，也都是一些按照先知書的傳統的方法去表達這樣的意思，这个就是预言，就是说除了是表达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还是让读者去明白我是用先知书的传统去传递这些信息，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一路看很多，就是当时未有新约，但他们看的圣经就是我们所讲的旧约圣经，包括当中很多你会看到启示录里面很多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利书、撒加利亚书等等先知书的影子在当中，所以呢當時的讀者呢他們就會明白、有些象徵意義的句子呢他們可以按先知書的傳統去理解，當然書信有書信的目的，目的是鼓勵當時的信徒，因為他們面對當時的艱難、威脅、恐嚇、打壓、殺害，鼓勵他們在各樣患難的環境之中，希望他們能夠仍然懷著信心為主作工，努力傳福音至死不渝，這個呢就是启示录的写作目的。所以在第一章第三节，如果你有时间揭开启示录看看，其实已经讲了，他跟七教会的人讲，也跟你和我讲，他说众读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原来启示录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读者阅读的人听到之后去遵守其中的教导。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對啟示錄，如果你以前不明白，或者你還是覺得有些恐慌的，你會明白啟示錄不是要嚇我們的，它是要給我們有一些鼓勵，讓我們有些東西可以跟從的。好了，說了這麼久，我們正式進入今天我們的講題裡面的21章，我們先看1至到8節好嗎？那麼投影片裡面會有經文，我想大家跟我先讀一次這8節經文先。好，我們開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至于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人，他们将在 硫磺的火湖里有份，这是第二次的死。咁啊，读完呢八节经文咧，我哋去睇一睇。首先咧，佢第一节嗰度咧已经讲到，佢系因为先前嘅天和先前嘅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咧提到嗰个动人嘅新娘，应该系象征咧新嘅创造，神同佢嘅子民永远喺埋一齐。神宣告咧同佢嘅子民永远喺埋一齐咧，并且更新咗万物。呢个咧就系启示录入边咧俾我哋嘅应许。呢度提到嗰个新咧，新天新地嗰个新咧，唔系代表旧嘅延续，而系咧本质上边嘅新。新約聖經原文咧用希臘文寫啊嘛，希臘文入邊咧有兩個新字嘅。咁今呢個新天新地嗰個新字咧，喺希臘文咧叫做 skinai， 係一個本質上嘅新咁嘅意思啊。神的帳幕在人間咧，就係提醒我哋咧呢個新天新地嗰個新字，以弗所書入邊咧。並且穿上新我嗰個新咧，就係呢個新啦。咁但係仲有另一個新字係咩意思咧？就係新舊嗰個新，即係話咧會變舊嘅。例如咧，喺馬太福音入邊咧，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嗰個新字咧，就係另一個新字嚟嘅。咁咧嗰個新咧就會變舊咯。咁所以呢度新天新地咧係一個完全新嘅，即係唔係話將舊嘅延續。所以我哋有陣時咧。因為人由於文字嘅表達，人嘅表達咧有限啊，所以佢講緊嘅新天新地咧，有陣時咧都仲講緊一啲聖城啊、耶路撒冷啊各樣嘢。但係可能我哋真係去到新天新地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唔同咗噶啦，係一個全新嘅概念。今日咧我哋可能覺得啊，即係食好嘢、飲好嘢就叫做天堂啦，就叫做享受啦。但喺新天新地入邊咧，可能我哋連飲同食都唔需要喎。咁但係又可能有更好嘅感覺，係點樣我唔知，亦都話唔到俾你聽。但我哋要明白咧，呢個係一個全新嘅境界，因為第一節講明咧，天不再有了，地也不再有了。但係最重要嘅係乜咧？喺當中話俾我哋聽咧，神的帳幕在人間啊，神係與人同在嘅，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讓我哋明白咧。好似以賽亞書所講，其實以賽亞書咧一早已經有呢個新天新地嘅概念喺當中啦。所以咧喺呢度咧，對於即係讀者嚟講咧，佢哋唔係一種全新嘅領受。佢哋喺以賽亞書以前咧已經係讀過新天新地嘅。神亦都應許佢哋話俾佢哋聽咧，舊嘅耶路撒冷會過去。喺加拉太書、希伯來書其實不停亦都有提到咧天上邊嘅耶路撒冷。喺呢度咧，約翰係要我哋明白咧，新耶路撒冷咧唔單單係指一啲。即是一大群的建築物，而是一個標記、一個象徵的意義、一個信念，是告訴我們有神的同在就是新天新地。在第三節他說神的帳幕在人間，神要與我們同住。第二節講到海也不再有了，為什麼海不再有了呢？因為海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代表凶險，代表黑暗勢力，代表邪惡。所以舊約聖經入面有海怪拉哈伯，如果你看約伯記是吧，啟示錄入面也有海獸，而神的同在就代表保護，代表黑暗勢力被驅趕。所以神的帳幕在人間，這個是很重要的。神的帳幕是怎樣？我們看回希臘文這個字，帳幕這個字其實也是舊約時期的會幕或者新約時期的聖殿的意思。這裡看頭影片看到帳幕，希臘文剛才我早咗講啊，提到咧帳幕嘅意思啊 ，skinai， 即係英文叫 tabernacle， 係咪 ？skinai， 但係咧喺約翰福音咧一章十四節咧，撳多一下投影片咧，我哋會睇到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嗰、那個住在我們中間個住字咧，其實係同一個字根嘅喎。帳幕咧就叫做 skinai， 而住在我們中間咧就叫做 skinau。其實他們是同一個字根的，所以你可以解釋為道成了肉身，會幕在我們中間又得，或者看啊，神住在我們中間，其實可以通用的。所以神與我們同在，道成肉身這個概念，即是神與人同在這個概念，其實在約翰的神學裡面一早已經講到。不過在約翰福音裡面提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时耶稣的第一次来临，他就 即如果用神學的講法 already 即耶穌已經來咗噶啦，道成肉身，神已經與人同在了。但去到啟示錄嗰個嘅同在咧，就 already but not yet 嗰個 yet 啦，即話到時咧就完完全全嘅實現神與人同在。所以我哋咧會向往喺新天新地入邊嘅。好啦，神與人同住，與人同在，咁同啲咩人同住，同啲咩人同在咧咁？投影片入面提到咧，就係嗰啲有福嘅人。喺啟示錄入面咧，我頭先講啦，好多象徵嘅字眼啦，好多好重要嘅字眼咧，重複咁出現嘅。有福的人啊，或者有福了呢個字咧，有福啊，出現咗七次。頭先我提過啦，一章三節，聽了有遵守的就有福了。所以嗰啲咩人可以喺新天新地與神同住咧，就係嗰啲有福嘅人。咁邊啲係有福嘅人啊？咁？在提七教会的时候其实多次亦都提到，有七次提到呢，凡有耳朵的都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原来有福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肯用耳朵去听圣灵和教会讲说话的人。即是你，是吧？圣灵向众教会讲说话呢，包括你和我的。当然亦都呢，在经文里面呢，成章启示录提过，有三次提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话俾我哋听咧，神系历史嘅神，阿拉法、俄梅格，即系希腊文嘅 Alpha、Omega， 第一个字母同最尾嗰个字母，其实喺历史上边咧，即系包晒咁解。苏牧师讲嘅冚唪唥系嘛，成个历史都系神掌管嘅，因为佢掌管万有。喺约翰福音入边咧，其实亦都提到嘅，西门彼得同耶稣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嘅。神就是开始，神就是终结，他是历史的掌管者，我们还跟从谁呢？从末世的角度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有死亡，有悲哀，有哭号，有痛苦，我们所今天所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还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人，包括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人。经文提到，他们要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有份，这是第二次的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希望有第二次的死，因为我们向往的是新天新地，得着永恒的生命。但我们已经得着这份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份应许，我们就不怕我们面前所面对的艰难，也都好像当时七教会或者当时那个世代那些教会面对的逼迫。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眼前一切所受的苦可能都只是很短暂、很小事、很简单。我们一直有做一些堂校事工，去青年会书院 去跟一些学生聚会。早两天我们在二万五师团契阿尼 都提到，最近一次的聚会我们跟一班学生一起看余德成先生的见证，里面他讲到他太太的死。他太太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即是他在手术室里面死的，进入手术室之前还微笑着竖起手指公给跟他 做手术的医生。但手术不够三分钟，医生就出来了，因为他太太已经死了。余德纯先生回忆回，他说他见到他太太的最后一面就是带着笑容进入手术室的。他相信呢，他太太不是对这个手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即是他不是觉得手术一定成功的，而是他有信心即使手术失败，对于他来讲他的人生都是没有失败的。他只是比他的先生快一步去到更加美好的家乡，这解而已。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即是这份的盼望呢？你渴不渴望能够有这个新天新地的福分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呢？或者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遥远一样，但是很真实，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会与我们同住，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给到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继续去看下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一点，21章的由九节至到整章去到第27节。那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一起读了，因为如果我一个人读可能会快一点，那你就听我读一次，虽然比较长。 第九節開始，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種災禍的七位天使之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給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我在聖靈感動下，天使帶我找到一座高大的山，給我看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這城有神的榮耀，他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他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人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東邊有三個門，北邊有三個門，西邊有三個門，南邊有三個門，西邊有三個門。城牆有十二座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對我說話的天使拿著金的蘆苇當尺，要量那城、城門和城牆。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蘆苇量那城，共有12000斯塔迪，長寬高都是一樣。他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爪。牆是碧玉做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個根基是碧玉，第二個是藍寶石，第三是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碧璽，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是一顆珍珠做的。城內的街道是純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因主全能神、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城門八州總不關閉，在那裡沒有黑夜。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凡不潔淨的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經文很長啊，但是讀一次可能已經有少少印象了。大概是講些什麼的呢？這一段經文我們講的是新耶路撒冷入邊，新聖城耶路撒冷入邊咧嘅新氣象同埋新生命。新氣象喺21、22、23節入邊咧有提到噶啦。其實咧，即係我讀咗好多係嘛，主要咧即係我唔會同大家咧慢慢去講嗰十二種寶石啊、十二道門啊咁。其實入邊咧，即係如果你要拆解咧，係佢每一種寶石咧，每一個即係唔同嘅裝飾咧，都係有原因嘅，對抗緊當時一啲嘅迷信嘅星座嘅崇拜啊咁樣嘅。不過咧，總括嚟講咧，其實佢想講嘅係一個好輝煌嘅景象，一個好華麗嘅景象。我哋用六隻字簡單去形容咗：黃金街、碧玉城。他亦都提到咧，城里边冇电。喺第22節讲到咩叫城里边冇电咧？因为主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电。城系一个完全正方形建成嘅，表示咧整个城咧本身就系一个圣殿嚟嘅。因为圣殿咧，当时嘅圣殿咧系一个完整嘅四方形建造嘅。其實佢咁樣去描述咧，就話根本成個城咧就已經係一個聖殿，所以裏邊唔需要有殿，因為有神嘅同在。其實最重要嘅唔係嗰座建築物，係因為城裏邊咧有坐在寶座上邊嘅神同埋羔羊。羔羊咧喺啟示錄入邊咧就係指耶穌基督啊。佢嘅象徵意義咧非常之清晰，就係一座建築物咧本身唔能夠成為教會崇拜嘅禮文、教會嘅行政管理。或者按立牧職、牧師、傳道人都不能夠讓那裡成為教會，唯有讓那裡可以成為教會的呢，就是必須要有耶穌基督的同在。所以我們要明白，在新城耶路撒冷裡面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建築物有多華麗，當然它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但是這是一個形容的手法，讓我們去明白那裡有多好。調翻轉，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你告訴我聽黃金街碧玉城咧，可能好多人覺得唔係幾好喎，太俗套喎，係咪啊？我中意木地板喎咁。不過唔緊要嘅，最重要嘅唔係真係
當即係你上到去嘅時候，見到嗰條街嗰個城係用乜嘢做啊？而係最重要咧，當中有耶穌基督喺當中。同樣一個問題，咁呢個新嘅聖城耶路撒冷，咩人可以進入嘅咧？咁如果我哋睇翻轉頭咧，第九節佢話羔羊嘅妻子，佢話來，我帶你去睇羔羊嘅妻子咁。跟住我哋再睇落去咧，其實又唔係好睇到到底乜嘢係羔羊嘅妻子咧咁。應該不是第十節所講天使帶到他山上面所望見的那個聖城耶路撒冷，而是呢那些有幸住在聖城裏面的，即是裏面那些聖民，那些身穿白衣的人。在啟示錄裏面呢，其實一路都提到有很多的人呢身穿白衣的，這些就是有神的記號在當中，那個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就是那些被神所揀選的人。在啟示錄七章九節呢，他说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国纲、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些得胜的人。原来能够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人，就是那些得胜的人。同样地，在耶路撒冷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曾经有九次提到得胜的或者得胜这个字，刚才我都提过了，什么是得胜的人呢？即是那些至死忠心，能够克服困难，对耶稣忠诚，没有跌倒，没有被世界诱惑的人。这些人是怎样呢？启示录说他们可以得到奖赏，即是生命的冠冕。第二十七节提到凡不洁净的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面所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得胜的人咯。第三章，即是一开头的时候，第三章五节已经说了，得胜的必穿这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去他的名。即是说那些得胜的人在 生命册上面就有他的名字了。所以这里提到凡生命册上面没有他名字的人就不能够进那城。我相信能够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人就是那些有新生命的人。约翰一书也提到，那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新生命。但是这个得胜的怎样才可以得胜呢？我们又会问，其实是有条件的。得胜的人都要付出代价的，就好像那些我们今天有 听到不少的人会移民，是不是？即是我不是评论移民的人是怎样，而是呢好像移民一样，移民都要付出代价的。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要考虑很多东西，是吧？就算你不考虑经济，你都要做很多动作，你要填写很多的网上面的申请，或者填写申请表，要回答很多问题，甚至乎要考过一些语文的试，是不是？那为什么你都会移民呢？你为了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将来，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其实新天新地都是移民来的，都是我们第日要移民的地方。所以我们今日可能就要付出代价了。但是代价既然都要付，我们就不如开开心心地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比起我们在世短短的几十年日子，永恒可能即是我们今天所付的代价呢是很轻微的。这里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作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就由今天开始做起。我们不是，我们很向往圣城耶路撒冷，但不是到死那一刻我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是今天我们就已经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所以第三段的经文呢，我们看22章1至5节呢，其实都是继续鼓励着，用一个更加好的景象去提醒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先看里面的经文，我们读一次。22章1节，天使又让我看到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以后不再有任何咒诅。在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族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名字将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一段呢，我给他的标题，主仆作王到永远，这个是我们渴望能够得到。主仆作王当然是讲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盼望。那主仆作王有多好？当然是好，我形容好过做皇帝。为什么？因为经文里面提到第一二节说，有生命的水，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有果子。这些是什么果子呢？他没有说得很明确，但一定是好东西，每个月都有好东西给我们的。还有他提到，这些生命树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以后不再有任何助咒，再没有任何污秽的事情可以伤害基督徒，可以伤害我们的生命。还有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即是告诉我们有神的同在。第四节说，神的仆人额上有神的名字，即是说有你有我份。最重要的，他提到作王到永永远远，在地上作王呢都不可以千秋万载，在地上作王呢你也不可以无病无痛，是吧？但是如果在天上边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呢，这个是一个好得无比的景象。这里呢我们 不慢慢去细斟酌入面的经文，但经文提醒我们一样东西，是再次告诉我们新天新地预了我们新天新地有多好。人是需要提醒的，所以经文不断地提醒鼓励我们，让我们有盼望。所以来到总结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去明白，好像我们这个整个讲道系列的主题一样，活得有望终必看见。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呢，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不是要恐吓我们，我们不应该只是着眼于那些审判、灾难、大红龙、地兽、海兽。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是要鼓励我们带着神所赐给我们新天新地的应许，劝喻每一个世代神的子民能够持守忠心等待主的再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说，我必快来，而约翰也回应说，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愿主快来的信心在当中呢？我们读启示录，刚才讲过，不是要拆解当中的密码，而是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不是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情，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多惨烈。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无论现在的境况是怎样，我们都可以因着对将来终局的预知，怀着盼望去过我们的每一日。启示录要提醒我们立身处世的态度。所以如果早一排你有听过高明谦牧师所讲，他跟我们做培灵会的时候我都很有印象，他说你的终末论是怎样，你就会是怎样做人。其实你怎样去看终末呢，会影响你现世的生活的。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呢，不是一个 when 的问题，不是几时，是 how， 是如何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看启示录你不用去拆解当中，哎，那即是怎样，即是几时发生，我看到什么才代表那个灾难来的，看到什么才代表末世的来临呢？启示录不是叫我们去估这些东西，而是要鼓励我们，我们怎样去过我们今天的日子。启示录多次提到，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开始，我是终结。他希望我们呢能够以被杀的羔羊的力量呢去抵挡每一个的邪恶的力量。我们今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不一定用暴力去对抗的。耶稣基督是用他的牺牲去对抗这些暴力。在启示录里面很多的灾难，很多神的审判，但你留意回每一个审判，每一个灾难，其实去这些大审判大灾难之前，其实神是有时间给他们去悔改的。首先是让他们去悔改，而不是降临灾难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充满鼓励性，一个喜乐的信息，让我们在当中这样去看启示录。约翰在异象之中看到新天新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又能不能够 用我们属灵的眼光去看到新天新地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格，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一切都掌管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随时可以终结这个世界，随时可以叫新城耶路撒冷降临，但是日子未到。我们知道因为你有怜悯，你愿意万人都悔改，你亦都让我们要警醒，知道我们立身处世应该怎样去做。无论我们今日遇着的境况有多艰难，我们仍然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谦卑地去过我们的每一日，以爱去包容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叫我们要有爱，要有谦卑。求主给我们因着我们对终末的盼望信心，以致到我们不胆怯，我们能够好好的这样去过我们的每一日，以致到我们能够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能够身穿白衣与主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求圣灵时刻这样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感谢神，让我们透过少农传道，今天我们思想启示录的这个21章至22章的第五节。这个的启示录这两章呢，其实呢是呢信主的人呢在将来的一个的景象。这个不是一个文字，这个是我们的，我这么说，如果做戏就是这个。